晚上的使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罕弟兄1963年1月16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梅萨市所传讲的信息《晚上的使者》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16，历时2小时14分钟。那非常谢谢你，主祝福你，大家请坐。那今天我的儿子上来，他说：“爸爸，在开始盖我们的教堂之前，要是先看见这个教堂就好了。那这地方真是很漂亮。”那他讲到，他说：“我还没有遇见过牧师，但如果他是个跟他妻子一样好的人，就肯定是个好人了。”所以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那我盼望着今晚的聚会，那愿神将他的祝福浇灌在我们身上，并帮助我们。那我们，那我刚进来，我相信我听见威廉斯弟兄说到有关在拉马达旅馆的事，那我猜这事儿已经宣布了。那么通常是在我进来之前就会办好那些事儿的。我们非常盼望在大会上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在这里的角色就是去到处走走，见见弟兄，在人们中间交通，那祈求神赐给我们一种正确的搅动，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拉马达旅馆的大聚会中。那所以我们想要在那之前尽可能的去拜访所有的教会。那我们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确实因着我们弟兄间的交通度过了美好的时光。那通常我，那谁都知道我算不上是个传道人，那我只是一个备用轮胎，但我的事工是为病人祷告。那有好几个晚上我们都太拥挤了，那也是我们几乎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做这事儿。那我们想要试试我们能否，那我们想试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办法在这里分发祷告卡，把人们带来并为他们祷告。但一次举行一个晚上的聚会，要是有些东西你们今晚没明白，那就会逼着他们第二天晚上又赶去别的地方，人的地方又很远。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每个晚上都只给大家讲一点的东西，那尽我所能来尊重和荣耀耶稣基督。我们大家都爱他并相信他，我们因着他而在一起交通。那我猜你们听说过了刚才在拐弯出了那起车祸，那我不知道那人有没有丧生，不管是谁车从他身上碾过去了。那刚才我们停了下来做了一个祷告，大家就在上面两个街区，有人从侧面被撞了，被撞飞到了街上。那在那里有一个块头很大的人被罩了起来，那巡警到了那儿，但我想救护车还没有到那儿。那如果那人没有丧生，实在是那撞到了这边，然后这人从另一侧门飞了出去，所以肯定撞得很厉害。那你知道，那真是，那我们必须每一分钟都要侍奉神。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些事情会发生在什么时候。那或许我们认为那不会是我们，但你知道那是有可能的。那你知道，所以我相信耶稣说要预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时候被招上去。我们要去到一个没有车祸没有苦难的地方，我们很高兴在神的允许中有一个像那样的地方。那你知道今晚的想法，那既然我们会仰望一个像那样的地方，这表明了有一个像那样的地方。这样我们知道，那所有的底片所有的影子必须要有东西来形成影子，影子只是一个影像。所以如果有一个像这样的生命证明出它是个影子，某处就有一个它所反射的真正生命，明白？那你注意到一棵树，极其美丽的一棵树，那你知道那是什么？它是天上生命树之影子的底片。那你知道，当神来到地上，当他起初在地上抚育时，可能首先出现的是蝌蚪。那就像科学家们试图说的，那接下来可能是一样东西。那我相信真正的基督教进化，但不相信一切都是从一个单细胞而来的。我相信的是神造了蝌蚪，接着他造了鱼，然后造了别的东西。我相信生物的出现不是借着同样的细胞，而一直都是不同的生物。 最后神继续造出了更高的人类，不觉得反射了那位正在服役的就是神。为了证明这是对的，当神成了肉身时，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人，所以不是天使，乃是人。这表明他反射了神。哦，这本古老的圣经充满了那些神圣的金块，那我喜欢淘金，你们呢？那进到那里，掸掉了上面的所有尘土，来查看的，要看看的是什么。那宝石呢？你们知道，在了桑那这里，那大宝石是从这里的地里来的，那宝石就是从那里来的。神的宝石也是从尘土中提取出来的。神，那我们很高兴，神赐给我们这份荣幸，能进入这伟大的精炼厂，所有的渣子都被除掉了。那你知道他们过去是怎么做的吗？那当然，你们亚拉桑那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在有熔炉之前，那过去是怎么炼金子的？他们说他们把金子拿来敲打，那古时候的印第安人是这么做的，就是敲打的，把它翻来覆去不断的敲打，直到把里面所有的渣子都敲掉了。那他们想知道所有的东西，那所有的黄铁矿等等的东西是否都被除掉了。那只要敲打的人在金子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像，他要是能看见自己，他就知道杂质都被除掉了。当金子反映出他自己的影像时，就他就知道金子变得纯净了。那你知道弟兄们，我认为神也想要对他的教会那么做，把整个的世界敲掉，直到耶稣基督的影像活在了我们每一个人里边，我们反射出他的生命。这时我们就准备好他的神在那个时候借着我们来反射他自己，我们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着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着榜样，就是我们信心的作者和完成者耶稣基督。那我们真为此而高兴。那通常我每个晚上说我对卡尔维林斯弟兄说，我说那卡尔弟兄，那些山谷从上到下的人都不想再听我讲了，晚上留了他们两三个小时。他说那我过来吧。所以我感激你们的耐心又邀请我回来。那每个晚上，那不久前我跟我妻子通话，现在她是在图森。我说天气怎么样？他说暖和。他说你有遵守时间表吗？我说完全是，每晚大约10到11点。我对他说，这次我到亚利桑那参加这次聚会时，我想休息一下，我想去到那些教会见见那些弟兄，那我不想折磨那些人，我只想进去，那让歌唱完欢庆一下。那我要限制自己，把笔记的内容控制在大约15到20分钟，然后说阿们就回家了。他说你按时间表做吗？我说是的，钱是按照正常的时间表，差不多3个小时。你们真是非常好的人，有很多的耐心。那现在让我们来就近他时，我们一起低头。我确信在像这样一群相信的好听众中，尤其是我看见有两个褥子放在这儿，是生病的和有需要的，那我知道他们有特别的要求，毫无疑问许多其他的人也有这样的要求。那若是这样，那请你们举手，借着举手让我们知道。现在趁着我们在这儿，我要借着祷告过去为在这些柱子上的人来祷告。那我们要确保这么做，那如果事情发生，那他们有足够的信心被带到这里，我要你们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放下其他一切的想法，请洁净我们的心思，为了洁净我们的魂，而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中。我们把主耶稣的宝血带到我们的前面，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配不上你所赐给我们的任何祝福，但因为他死了，不要叫我们能得着这些祝福，并且告诉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宝座前。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的恩典有权使用这些的祝福。他来到地上是以马内利，代替了罪人，他成了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他。主要这是何等的一个交换，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有罪注定要下阴间的生命，知道有一个人来把那种生命归在了自己身上，借着他自己生命所流的血来洁净了我们，主要就超过了我们的心所能想到的。 除了那一切以外，他还预备了一个方式来除去我们的罪孽，要因他所受的鞭伤而医治我们。我们满心感谢神，因为他应许了他要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好好的保守我们。今晚父啊，这里有许多的需要，他们的手举了起来，我们知道你会重视他们中的每一个，知道手下面的心是什么情况。主啊，今晚当我们读着道默想他来作为一节小功课，就像主儿学那样，我祈求你纪念着道，使我们今晚离开这里时，在我们心里能有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走出去时比我们进来时与你更加亲近，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愿他在这地区的周围带来一场复兴，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但正带着期待盼望着他说，我们付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人的努力，为要带来一场复兴，带领男儿女人男孩女孩认识到基督的拯救。我们想要为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优秀牧师及其家人而感谢你，为所有的执事理事及其代表的所有人感谢你，我们为那些勇敢站稳的人而感谢你。主啊，我们祈求神的祝福降在他们身上，祝福这一切的努力。主啊，愿这里成为整个山谷的人都能进来找到安息的驿站。父啊，求你应允，愿牧师为病人所做的祷告都蒙垂听，愿他为所有进入福音范围里的人祈求救恩的祷告都蒙垂听，愿你的祝福降在他身上，愿这个教会不缺少属灵的恩赐，愿它成为一个地方，成为整个社区的一个典范教会。主啊，求你应允。今晚父啊，这些躺在褥子上不能坐着来享受这聚会的人，他们没有这份荣幸。今晚他们被人以某种的方式抬到了这里。哦，神啊，求你怜悯。我想到倘若那是我妻子，我的兄弟，或是我非常熟悉的某个亲戚呢，会怎么样？就是某个人的亲戚。父，我祈求神的恩典带着能力今晚降下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这些褥子，愿他们在今晚这场聚会之后再也不会躺在这些褥子上，愿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些褥子被撇在了身后，愿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叫他们的身体再活过来，给予他们新的健康和能力。我们的父，求你应允。那我们知道你应允过了要这样做，因为经上记着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父，当其他人可以彼此帮助的时候，这些人却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他们。但我纪念你的吩咐，我要走下去。现在我期待就会收到他们的信，说事情成就了，因为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下去的。布兰弟兄走下去为那些躺在褥子上的人祷告，会众唱了四遍只要相信，然后他返回来唱，主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主我相信。那既然这两位女士都有肿瘤，那一个有癌症，那我想快点讲一个小见证，那这可能会让我稍微缩短一下讲道。那就在离家之前，我离家前的最后一件事，那是件非常突出的事。有一个女士，那她姓戴尔，她名叫我现在忘记了她的名字，那是路易斯维尔的戴尔医生，那一位James Dare医生， 路易斯维尔那里的肿瘤等方面的专家。那他女儿在敞开的门教会里弹钢琴，那考伯博士是牧师，是一个大型的犹太旧会堂，那这人自己属于基督会，那宗派的基督会，转变成了一个相信全备福音的非常好的一个人。那当我在路易斯维尔的纪念礼堂里举行聚会时，那他在聚会中弹钢琴，看到了所发生的事，让他感到惊奇，想要把有关的事告诉他的父亲。那他父亲说，那纯粹是心理学，那些人还是像从前一样有病，那他不相信。最后这女士她脱离了教会，嫁给了一个从浸信会神学院里出来的男孩，男孩最后也离开了他的信仰。那他受训是要成为一个传道人的，那正如浸信会所做的，那所以他们最后他离开了，不想传道了，他们搬到了他在伊利诺斯州洛克福德的家人那里。那最后从开始得上了妇科病，那他去了父亲那里检查，回到路易斯维尔检查，那他们检查时发现了被叫做巧克力肿瘤的东西，那是在他的妇科器官上，他父亲做过一个手术把那个肿瘤给切除了，那他必定是遗留了一些的肿瘤在他的里面。那最后那他们给他做了X 光疗法，那所以当他们回到家时，他还是继续发病。那大约一年后他们带他回来做了另一次检查，他们把整个的子宫给切除了。那这么做，他父亲和休姆斯医生，那南方的一个主要医生给他动手术，但病情太严重了，癌症已经扩散到结肠了，所以那他们把他留在了那儿一段时间。后来他又试了 X 光疗法，他们看到这没有任何的用处，于是他们就把他带回到了医院里。那他们不能再用清泻剂使他排便，所以改用灌肠剂给他洗肠，那最后水再也灌不进他的肠子了。那他丈夫也是一个对我有点批评的人。那最后有一天，那他下到那里拿起书来读，那我儿子和索斯曼弟兄一位理事，那就在这里的某个位置，那他就躺在教会的门阶上，那大约有几天，那直到那我出去参加一个聚会，回来后我过去看他，他告诉我说他不知道他得了癌症，只要去跟他说说话并同他一起祷告。那我看见他时，他说，伯拉罕弟兄，他说我丈夫准备要接受神的医治了，因为过去我都无法叫他去看其中的一本书，但现在他每天一页一页的给我念其中的一本书。我说我知道这个情，我说情，那让我们谈一谈，看看主会怎么说。那病房里没有人，护士也自己离开了，于是我们谈了一会儿，不久异象就来了。他现在大约40岁，还没有灰白的头发，但他以前老多了，头发也都变得灰白了。我说请你参加过聚会？是的，本来弟兄。我说他们没有告诉你，也告诉我不要说，但你得了癌症。我说你父亲和是你丈夫说一点都不要提这个，但你得了癌症的情，但现在我要告诉你，因为你参加过聚会，异象从未失败过。那我要告诉你情，这是主如此说的，好，看到吗？那你对此要相当的确定的，明白？那是主，不是印象，你明白的。行，那我接着说，你要活了。他说，伯纳弟兄，我一直都是这么怀疑的。他说我在一个爸爸是医生的家庭中长大，那我曾怀疑过这点，我一直都这么想的。那事实就是这样，我们祷告了。那此后的第二天，他们要带他去做结肠造口术。那你知道，那就是把肠子切掉，那挂一个袋子在旁边，那以后病人就直到他们死去，那最后癌症会杀死他们，那把肠子里的东西排泄到一个袋子里。那就在他们让他准备时，那已经准备好了，那准备上手术台时，那他觉得相当的奇怪，那他叫了护士来扶着他去了换洗室， 他到了换洗室时，那就有了一次正常彻底的大便。他丈夫几乎无法理解，第二天他们没有给他动手术。那第二天早餐后又是一次正常彻底的大便。那于是呢，那他的医生打电话过来，他边流泪边哭泣，说我真不明白，我们甚至都找不到一点癌症的症状了，癌症全消失了。那我宝贵的姐妹们，作为基督的仆人，我没有理由站在这里说错误的事，因为那样的话，在那日我将要接受审判，会成为一个被抛弃的人，一个伪君子。那神的话就打开在这里，我真诚地为穷祷告，就像我为你们所祷告的一样。行，我们只要把那根桩子钉牢，知道信心的祈祷已经祷告过了，这就解决了。神的话那么说了，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那同一位神医治了戴尔医生的女儿，就是琼，那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姓什么，但那人肯定信奉了全备的福音。在教会的上次讲道上，他就坐在那儿，把他全都接受了进去，跟我们一起领受圣餐以及别的一切。那一个进信会的学生来到主那里领受了圣灵的喜。那这表明神仍然是神。那医生他的父亲一个可爱的人，他从未看见过像那样的事发生。那神对万事都有定时。那从信仰上来说，你们两个都是信徒，有时候这些事的发生是有益的。你知道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记得约伯和他所受的一切试炼吗？那不是神那不是神要管教约伯，而是神在证明他的仆人，所以这一切所做的都是有益的。看到吗？约伯记是为所有的世代写的，为要做见证。那神这么做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记住，那我全心的做出了信心的祈祷，你们相信事情就一定会成就，一定会这样，只要留意看结果。那现在直接进入到信息中。那许多人在站着，一个给今晚的小信息。那现在记住在拉马达旅馆，那这次在拉马达旅馆的基督徒商人大会上，那将会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讲员，是在拉马达旅馆。那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参加这次聚会。那奥罗罗伯茨弟兄将在那里参加晚上的宴会。那我也是算是图桑的一小部分了，所以我也得支持一下图桑。下星期晚上我们也会在那里有一场的聚会，所以如果你刚好是在那附近的话，那你们也可以去那里。你们可能得忍耐我一下，因为我应该会在那场聚会上讲道。那下星期二是下星期，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就下去拉马达旅馆，图森的拉马达旅馆。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凤凰城是图桑的市郊，我们都知道这点的家。那所以请下来，那看看山里人是怎么生活的。现在让我们翻到圣经撒加利亚书14章第六七节。我想要读，要从这段经文中提取出一个我想要用的主题。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我想要从这里取出一个主题，晚上的使者。作为一个主题，晚上的使者。那当然我们在历代以来都有使者，那一直到今天都有主所讲到的使者，但有一个晚上的信息要来到。那今晚我们想要来看看这个，有点像是主日学的方式，那在这方面谈一会儿。那我们都知道撒加利亚在这里是讲什么，因为他说 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如果我们知道了那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那肯定是个有点阴沉的日子，是个有点雾蒙蒙的日子。那我们都知道文明是从东方向西方来传播的，我们所拥有的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那文明是从东方向西方传播的，因为它跟随着太阳。现在我们已经一路去到了西海岸，如果我们再往前走就回到东方了，我们就在路的尽头了。那作为教会，我们相信福音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相信历代以来的那些伟大使者，在这些末后的日子，在最后的这几百年里，已经为这些伟大的事儿战斗过了。因信称义，路德由卫斯理所传的成圣，五旬节运动带来的圣灵的喜，我们相信那些要素要组成完整的身体，属肉身的和属灵上是相似的。通常当一个婴孩出生时，第一样是什么？第一是破水，那接着是血，那最后是生命。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父、道、圣灵，这三者是一。那他们是一，你不可能有父而没有子，你不可能有子而没有父，你不可能有子而没有圣灵。瞧，他们是一，地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水、血、灵，这三者归于他们，不是一，但他们归于。瞧，你可能是称义了却没有成圣，你也可能是成圣了却没有圣灵。瞧，圣灵就是基督大能的同在，借着圣灵的内住。那我们看到肉身预表着属灵的事，所以教会现在正处在他完全的成熟中，称义、成圣、圣灵的喜。我们刚刚在家里讲完了七个教会时代，那完美的把那个描绘了出来。顺便问一下，那有谁听过了录在磁带上的教会时代了吗？那最后一次我把那些时代画在了黑板上，那天父知道这是真的。当我在神所赐给我的灵感之下，尽我所能的把它讲完时，那你们在照片上所看到的主的天使，那你们许多人看见过那道光的照片对吗？他就降在了房间里，当着大约三四百人的面投在墙壁上，那像那样的一道光亲自画出了那些的教会时代。我们都站在那里注视着他，观看到他画出了第一个教会时代，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时代。现在坐在这儿的人，有些人就是那件事的见证，如果是这样的请你们举手。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大家都坐在那里尖叫等等。我说就在那儿，那你们想要看到他的，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看到他的。白天11点就立在墙上画出了那些教会时代，每一个有多少的灵。后来的黑暗表明圣灵被挤出去了，经历了黑暗时代又回来了，跟我所画出来的完全一样。我们有了他的图片，那一切都被画了出来，就挂在墙上，绝对是那样的。必定是主的灵很满意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回来并印证出来那是对的。我们正生活在老底家教会时代，一个富足的教会时代，以为他们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他们是赤身困苦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行，所有的那些事儿都是预表。那同一个在东方升起发光的太阳，也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那让我们停一会儿来说说这个信息的背景。我们知道那太阳就是 S-U-N 太阳系，但神的儿子 S-O-N 以神的光辉和神的光降临在了东方。我们现在有了两千年，那是被主所认定的。他说时候到了，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有点是阴沉的日子，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那你是否注意到圣灵最初是降在了东方人身上？那接着我们有了一段只是加入教会的这么一段时候，那有一些散落的东西要捡起来，有一些目标是需要去征战，但在西半球晚上的时候要有光明。我们现在就处在那个时候了。文明就好像 一个巨浪从东方而来，夹杂着越来越多的罪恶涌来，他像一个声障一样撞击到了西海岸，他堕落了下去。我所知道的最败坏的地方就是在西海岸，你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他们都有了，罪恶、败坏、离婚、结婚、好莱坞，绝对是阴间的深坑，绝对是的。那我相信真实圣经的圣洁，我不相信这个在人们面前竖起一个败坏和腐烂样板的好莱坞。那我一直都反对他，我认为一个里面有神的灵的男人都会反对他的，因为神的灵会向他见证出那是错的。那我认为那是一个，我们过去曾去到巴黎，那找裸体模特来让我们的女人来脱光衣服，那现在是巴黎来这里找我们的女人了。好莱坞引导着世界，今天我们的裸体时尚超过了巴黎。那想一想这一点，那些醉酒争吵不道德的地方，然而这些东西加起来也比不过好莱坞。我们所有的电视，他们在电视上播放的一切未经审查的东西，尽都是肮脏的笑话，腐烂透顶，侵入到了一切东西的里边。那人们，那这魔鬼，我们早期五旬节派的人几年前不会让我们把孩子送去电影院的，但现在魔鬼把一个电影院塞过来放到了我们的家里。那看到吗？他把整个电影院都搬了进来。那想到世界已经陷入到了这种的败坏之中，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所有的渣子，那你看到吗，都以这样的方式涌了进来，随着文明而进来了。但是一直以来，那在这几天里的某一天，若只愿意，我想传讲倒计时，那你知道，那就是进入轨道，那让你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神也总是要用他的教会来成就某些事。那你看，现在我们就在末世了，感谢主。每个时代都有他的信心和使者，神确保了这事儿。那每甚至在教会时代中，我们发现每个时代都有一位使者，每位使者都活在他们的时代，另一个时代进来了，那个时代就过去了，另一个时代进来，一直下来到了第七个教会时代。每颗星教会的每位天使，每位使者，那我们发现在启示录十章中的最后的教会时代，将要有一个号角吹响，有七个声音发声，他们不允许被写下来。那在书卷的背面被封了印，有七个印在书卷的背面，当书卷被写好后，背面就被七印封严了。那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但经上说在第七位天使发出的信息的那个日子里，那是个地上的使者，因为这位天使从天降下，而这一位却是在地上。天使是一位使者，是个教会时代的使者。那我们注意到他头上有红，举起手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当这七个声音发出声来的时候，当七雷发声的时候，就不再有时日了。他告诉他们不要写下来，却要封住他。我们发现印是在书卷的背面，但当第七位使者完成他的信息时，在他说预言的日子，神的奥秘就要成全了。大家都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神的奥秘，神是什么，神是谁，关于受洗等等的方式都要在那个日子被解决。每位使者都有他的信息，那信息和时代的使者，那这是最值得注意的。那每位使者，我们甚至发现在教会时代中，那今晚我们要回到旧约，那也会发现是同样的事，神在时代的末了差来那个时代的使者，总是在末了，从未在开头，是在末了。那当路德的时代淡出时，卫斯理时代就来了，当卫斯理的成圣时代淡出时，五旬节运动时代就来了。行，总是在旧时代的末了，使者来打开新的信息。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发生的，我们知道的是真理。那圣经自始至终每次都是这样重复的，我们发现在这神圣的圣经里一直都是，就在旧时代结束的时候， 新的时代就来了，那个时代淡出，新的时代就来了。神差遣来使者，那总是总是这样，每次一个使者来到时，总是呼召人回到这道上，从未落空过。记住，这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不可以有任何东西添加在了上面或从它上面删去，它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我们能确信的唯一方式，如果有任何东西在我们中间兴起是与这个启示相违背的，那它就是错的，行，是回到这道上，总是呼召人回去。那在圣经中的每一个事例，每一个事例，神总是使用先知来把那个时代呼召回去，毫无例外，不，没有一次落空过，他总是差遣来先知。那为什么他要那么做呢？是因为圣经中说神的道是临到先知的，道的启示者。那我希望我没有被人误解，行，我不是有意要被人误解的，但我是要对这呼召诚实并忠心。我们想要成为那样，那神总是使用先知一个人，如果你使用一群人，你就会得到不同的想法，行，每个人两个人，神从来没有一次在地上同时有过两个主要的先知，他取走一个，而另一个能在另一个时代来取代他，传出另一个信息。神从来没有过两个，他一次只有一个。无限的神从未改变过他的计划，他一开始是怎样的，他就必须一直保持那样，这就是我们能信任他所说的话的原因，他不能改变。如果他在一个人相信神的基础上拯救了这人，那他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拯救另一个人。神预备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能跟他的创造物交通。亚当想要自己弄出一条路，用无花果树叶为自己的妻子编作围裙，神拒绝了。神对他要在什么程序或基础上与人相见、与他交通，做出了决定，那就是流血。他从未改变过这点。那作为卫理公会信徒，对浸信会信徒，我们可以彼此握手，但当涉及到卫理公会信徒和浸信会信徒信仰的根基时，我们却没有一样共同的东西。我支持浸信会，你支持卫理公会，反过来也是，但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在一个根基上相会，就是在所流的宝血底下，那是我们能相会并抛掉所有这些东西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都进入到一个组织中，我们不能那么做。这些小组织，我认为神在其中，在这一切事儿中，但人们，那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每个人看的不一样，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没有两个头脑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声称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两个鼻子、两个拇指的指纹是一样的。只要我们都被造的不一样，那样我们就应该有不同的团体。但神总是跟单个的人打交道，他不会因为你是卫理公会的而拯救你，他不会因为你是浸信会而拯救你，他不会因为你是五旬节派而拯救你，他拯救你因为他跟你单个在打交道，你是在那个基础上得救的，就是你接受了他，所以神就能跟你打交道。他不是照着教会的次序来跟你打交道的，他是把你当作单个的人来打交道的。所以当神差遣来他的先知、约的使者时，他对一个人说话，那个人就必须传递着信息，其他人从他那里出去，去到各处传递同样的信息，但必须是一个总部。神总是有一个总部，我很感谢的今晚有个总部，当然那就是圣灵，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某个团体，乃是圣灵，是神的总部，那是神给时代的使者。那因为道总是临到先知，如果他们是道的真实先知，神就借着那位先知印证出他的道。那也有过很多的假先知，历代以来我们一直都有假先知，我们回到旧约看到假先知兴起，奉主的名说话，然而却不正确，神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除了他自己的道，从未印证过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不会那样经营他的事业，行？那你记住，神只印证他的道，只有一位 真实的先知是，那你能区分的是不是真先知的唯一方式就是借着道，那是判断他的方式。那如果你注意，就像在米盖亚的日子，那有400个希伯来先知站在亚哈和约沙法的面前，那说耶和华如此说，上去吧，必然成功。从基要上说他们是对的，米盖亚这个他们所恨恶的人被叫出场。那好像那400我不是指巴利的先知，希伯来的先知，他们站着异口同声地说，上去基列的拉莫，主必祝福你，你必成功。那些人不是伪君子，他们绝对是得了灵感。但他们为什么这个名叫米盖亚的小人物因拉了儿子进来回来说预言反对他们呢？那需要胆量，需要确信，明白吗？但他是怎么知道他是对的呢？如果你站在那里，你是怎么知道他是对的？那你能知道的唯一方式是拿这人所说的跟着道来比较。那米盖亚绝对是在道上，因为以利亚这位拥有主的道的大先知刚刚咒诅了亚哈和耶洗别顶所有的人，瞧神怎么可能转过来祝福咒诅将要临到的东西呢？瞧这行不通的。那我们发现神会印证他的道，先知的话，如果他是个先知，他说的话就是根据道来。圣经中有一处说道，他们若不照律法和先知说话，就没有光在他们里面。然后那呼召，那这位使者会把那些要被招出来的人呼召出来，根据神的道他是对的，会证明他是对的。那注意注意，我们要提几个人物，那注意听。挪亚是神给上古洪水前的末世的见证人。那看看他的信息是多么违背整个上古洪水前的世界呢？那这人被认为是个疯子，那他然而他绝对拥有主的道。那神说话了，他不能容忍罪恶，所以呢，那当然开始犯罪，神就降下来，那挪亚就传讲出了末世的信息。什么时候？就在末世之前，这位使者兴起了。神差遣这位先知带给了给末世的信息。他被嘲笑，被奚落，被取笑，他只救了他自己的家人。是的，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但他拥有末世的信息。那所有不相信的人都被定罪了，而相信信息的人就得救了。神赐给他们生命，他们得救了，那不信的人就失丧了。那我正在预表某些东西。那注意，神他是如何三次做成这事的。三是神的完全的数字，神在三里完全，像父子圣灵，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他是完全的，因为三是他的完全。五是恩典的数字，七是敬拜的数字，那还有十二，那四十是逼迫的数字，那五十是禧年敬拜，那五旬节的意思是五十。摩西受了四十天的试探，基督受了四十天的试探，像所有那些预表，神是在三里完全，有三次的毁灭。那其中一次是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第二次是罗德出索多玛的时候。那注意，耶稣提到了他们，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注意，一个是进去，另一个是出来，下一个是上去。看到吗？进去，出来，上去，那是主的次序。行，耶稣提到了那两位先知，挪亚的日子怎么样？行，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亚伯拉罕是先知，那个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行，提到了他们。那摩西是埃及时代结束时的另一位先知。我们发现当神要拯救他的百姓时， 埃及人大大的逼迫他们，那让工头来管辖他们，那或者说让督工的管辖他们。那所以在他们就要灭亡的时候，神像往常一样差遣来了一位拥有主的道的先知。记住，先知完全是验证几百年前四百多年前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即他的后裔要寄居在陌生的地上，但神要用大能的手把他们领出来。那你知道，当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遇见神时，神对他说，我百姓呻吟的声音我已经听见了，他们所受的痛苦我已经看见了，我纪念我的约，记得他的道。记住，他仍然记得他的道，瞧，他不会失败，他每一次都必须做同样的事。那我之所以说这些事儿，为了让我们能在你们的头脑和思想里来支持的。那甚至你们曾经生病的人，你们注意到我说的是曾经生病，现在注意，你们众人都必须记住这点，神是不能改变的，他是不改变的神。时间会改变，人会改变，神是无限的，他不能改变，他必须保持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必须一直保持一样。如果我们相信这是神的道，我们就能把我们的信任放在他所说的任何话上。瞧，那你们看到他的信息如何来到，他如何差遣来他的信息，他不能改变那点，他一直都这么做的，他必须一直保持一样，他一直都要这么做。那记住，他是在什么时候做这事的？就在毁灭之前，就在时代结束的时候，那就是神差遣他的信息来招抽他百姓的时候。人们总是把他们都搞乱套了，那他们来了。那在摩西的日子，信徒得救了，不信的灭亡了。相信摩西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人，那他们不会信的，除非摩西被神印证了，被证明了神的道与他同在，那这个使他成为了先知。他走到那里说，明天大约这个时候你们会看到梦不事发生，次日他就发生了。就是这样，任何奉主名说话的神真实的先知都必须这么做的。时候要到，某某事要发生，我要去到法老那里，但他有一颗刚硬的心，他会说他要让我们走，但他不会那么做，事情也应验了。为什么？百姓就知道了这个人是神所差遣来的，他们开始看到神祝福他，他们便尊重他。当他们这么做时，大事就发生了。那些嘲笑、取笑、不接受他信息的人，他们就跟其他不信的人一同灭亡了。但信徒出去了，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在使者受膏的信息下出去了，那是一个拯救的信息，即神应许他要领他的百姓到一片流奶与蜜之地去。这事发生了，因为神已经那么说了，摩西来被印证了是给那个时代的使者。那这个那已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好的，我们发现那摩西被正确的印证了。那后来在时代改变的时候，律法与恩典分界的时候到了，那必须要有一个时候来到，这个被说出来的弥赛亚要来了。我们发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扭曲了律法，使律法处在了一大堆的东西之下，有了各种人的遗传，他们把遗传注入到了律法里。在时代改变的时候，耶稣来了，是另一位先知，神先知。你说的不是先知，圣经说的是，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是律法与恩典转变期间的神先知，是神这些年来所说到的。当神把律法赐给摩西之后，在时代转变的时候，神说这事要成就，那时他要回到恩典上，他差遣来了一位预言给那个时代的先知。那些信徒们，他聚集了他们，不信者 就在他的时代灭亡。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得救了，所有不信他信息的人都失丧了。那完全是发生在挪亚时代的事儿，那是发生在罗德时代的事儿，那是发生在其他时代，在摩西时代的事儿，那是发生在耶稣基督时代的事儿。因为他们藐视信息就灭亡，而那些相信信息的人则失丧了，是得救了。那后来进入了教会时代，我们从前生活在挪亚的时代，上古洪水前的时代，我们进入了律法的时代，后来是恩典的时代，教会时期，现在教会时期就要结束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点。那如果神在那个时期，在其他的那些时期是那样那样做的，他就必须保持一样，在这个时期也要做同样的事儿，因为他说过了他要这么做的。那等一下我要用道来证明这点，即神说过了他要这么做的，那他不能改变他的计划，他是神。那注意他在那些时期所做的，现在我们来到了教会时期的末了，那就是我今晚所读的，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们已经有了许多阴沉的时候，但必有光明来到，同一位在当时改变了那个时期的子又来了，那将是从地上去了荣耀中，我们要进入那荣耀中。一次我们是进入，另一次我们是出来，这次我们是要上去，表示进去出来上去。我们到了末世了，我们不但到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是在末世了。神在这末世发现了什么？神在这末世所发现的跟他在其他末世所发现的完全一样，不信。他一向是如此，当他来时他发现了不信，他发现他为人们所制定的计划。那回到过去，在挪亚的时代，如果他们照着他的律例生活，献上祭物，他们远离了这个。当他来的时候，他发现事情正在错误的运行。当他来到地上时，他发现了同样的事，他发现百姓和法利赛人等等追求律法，他们在干什么？里面一点真诚也没有，只是随便的混日子，认为只要他们加入教会那就够了。那正是耶稣所发现，他再次发现了同样的事，他发现了同样的事，人们没有改变。所以如果他差遣来了他的计划，而人们却不相信的，当场就灭亡了，他们相信他就会活着。那在这两点上，这次也必须是一样的，他必须是一样的。那使者要将旧的与新的分别出来，总是要一场征战。使者进来将旧的与新的分别出来，总是要有那场的征战。尽管使者总是必须符合圣经，那因为每一位使者都预告了另一位的来到。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耶稣那他进来将信息从律法改变成恩典是何等的艰难。然而圣经说的事情一定会以那种的方式来到的，必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要除掉长献的祭。我们知道这事儿借着众先知预言了，他要做到这点是何等大的一件事。但我们发现他做到了，那些的人，那他做了，因为圣经说了，那个时代的信徒，所谓的信徒绝对不会认同他的。看看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有自己的遗传，没有人能震动他们离开那个，那就是他们所信的。他们的妈妈那么相信，他们的爸爸那么相信，他们的祖父祖母那么相信，摩西那么说的。但同一位赐下律法的摩西，也是同一位摩西说到了这个人要来，他们却没有认出来，因为他们把神真实的道弄成了遗传，偏离了他的主要原则。他必须要成为那样。注意，每个先知都预告了另一位要来，每个使者讲完信息后都预告了他要来到。但人们总是拿起他们所得到的那个时代的信息把它组织起来，让我们来分解一下，把它讲得透彻一点。让我们来看看路德， 当路德传讲音信称义时，他是使者，是那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好的，撒迪教会时代的使者。那注意，当他传讲时，他设立了路德派的次序。那后来路德派继续传播，当贝瑟利进来时，在腓拉铁非教会时代带出了成圣的信息。路德要看到这点是很难的，那些路德派信徒就无法相信这点。当卫斯理把他们全都安顿好了，成了天路圣洁派和自由卫斯理会等等，五旬节运动的信息来了，要卫理公会信徒相信那个也是难的。嗯，肯定是的，晓得是。然而从圣经上说，一个先知说到了另一个先知，以诺借着他的背提讲到了将来的毁灭，神把他接回家了，他是个见证人。亚伯拉罕跟他们讲到了摩西，摩西讲到了弥赛亚，瞧，他们不断的一个告诉另外一个，弥赛亚讲到了这个时候，说过了他将是什么样的。你说哦，伯拉那句哦，是的，他讲到了。要不然我把很多的经文记在这儿，我要提到两三处。让我们来干嘛呢？福音第二十四章。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来读一读耶稣在那里讲到了会发生什么，国要如何攻打国。但是记住，接下去他在那里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预告了这事儿，他预告了这些事儿要发生。他说当这一切事儿发生时，时候还没有到等等。但他又说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还有其他所有的树，当树枝发嫩长叶时，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到这些事成就，就知道时候近了，正在门口了。那当你们看到什么，无花果树发芽，其他所有的树开始发芽，那是一个迹象。以色列一直都是无花果树，约珥甚至预言了他，茧虫吃的，蚂蚱来吃，把这东西给吃光了。但神应许主说我必恢复，他必要这么做的。但在神能将他恢复到他的属灵状态之前，外邦教会必须被取走。神不能同时处理他们两个，你不能使经文像那样自相矛盾的。行，他从未同时有两个见证人，主要的见证人，他从未有那样，从未有，他不会同时有两个教会的。注意，如果外邦教会必须先被取走，是为了犹太人的缘故，那然后发生的事但以理书七十个七的结束，弥赛亚预言了三年半，接着受膏君在第七十个七的中间被剪除，还剩下三年半。那我们发现启示录，那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位先知，神从未改变他的外表，那下来向犹太人说预言，教会将要在那个时候被取走。我们看到以色列几百年来几乎是超过了两千年，现在第一次成了一个国家，有了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货币，以色列在自己的家园了，有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旗，属于联合国了，它是一个国家。那这是我们现在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一个迹象，以色列在自己的家园了。耶稣说看到以色列回到自己家园的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所有这些事儿都要成就。瞧，他讲到了今日。让我来给你另一处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他讲到了末世的教会，说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接管了教会世界，爱厌乐不爱神，在星期三晚上去参加祷告会之前待在家里看电视节目。你说那是浸信会，那是五旬节派，肯定的，是的，先生。哦，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把神的道放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他们都不会看一眼，爱厌乐不爱神，告诉女人他们不该剪头发，他们还是要剪。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藐视正确的东西。有，你说那是无神论者，不，有敬虔的外貌， 却否认神的大能，这能力能拯救你脱离现今这个幽灵般的世界体系。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不要在乎其他人说什么，是你作为单个人在神面前你必须交账的。不管这个女人做什么，或那个女人做什么，或这个男人做什么，那个男人做什么，或这个传道人说什么，那个传道人说什么，是你和神之间的事儿。有外貌追求遗传，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是生活在那个日子吗？我们确实是的。再看看在最后的教会时代，圣经耶稣自己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来见证这些事儿。那在启示录三章说到了这个教会时代，耶稣给出见证在末日将会发生什么。他说老底家教会将会变得富足，不冷不热，当音乐弹奏的时候他们到处跳喊呢，是的。但至于一个见证和过清洁的生活就差得很远。那我们，我一点都不愿伤害你们，但不久前我有过一个意象，是在神的乐园里的，我只能告诉你们真理。神的帮助我们传道人在这些事上诚实并讲真理。瞧，不冷不热，圣经说他们会那么样的，所以他们一定会是那样的。如果这个完美的应验在路德身上，完美的应验在菲拉铁菲教会时代的卫斯理身上，他也一定会说出来，并完美的，他已经说出来，所以也必定会准确的应验在老底家时代。富足一样也不缺，我们可以把几十亿美元投在建筑上，我们可以把一切放在各样世俗的娱乐上，我们可以建最好的教堂，那没问题，没什么，那完全没问题。但我想要说，当信息开始席卷他们时，他们就不要你了。你成了一个疯子，是个狂热分子，把你应当生活在50年前。行，呵呵，你可能认为啊，我不想要有这样一位牧师。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你的牧师。耶洗别绝不承认以利亚是他的牧师，但他肯定是的。他当然是的。他被差遣成为一个给以色列国的榜样和使者。今天宝贵的圣灵和神的道是给教会的使者，为要纠正他们并把他们领回到这道上。我们谈论他，那你看到没有人动啊？我们把这些事彻底搞乱了。那我听见有人像是在见证中说过，说高举的，你怎么高举他呢？我搞出一些小的水，有人说警醒祷告，那是指你祷告的时候一只眼睛睁着，另一只眼睛观看，这叫警醒祷告。警醒的意思是留意主的再来。祷告瞧，把事情完全给颠倒。所以在那里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而不管它是不是神所建造的，我们出去，首先你知道我们走到了跟随我们的一小群人，拉着他们离开了教会的主体，是的，不是进去祷告解决事情让身体继续前进，我们做那些事儿，不管它建不建造。如果你有了真理就持守真理，绝对是的，但先要保证它是圣经的真理。对，到了这个老底家时代，圣灵也就是弥赛亚借着保罗说到了众先知，不是保罗而是基督。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耶稣基督。希伯来书一章，对，圣灵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以基督为中心的道，如果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必要印证他是真理。那就是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在卫理公会的信心上，应该说是卫理公会成圣的基础上领受圣灵的原因，因为你们完全是在道上。那就是你们卫理公会成圣的原因，而路德派不相信的，你们是在道上，你们路德派就是这样得救的。 称义了，因为你们的使者传讲称义，抗拒天主教会。天主教完全是个另类，他们只相信教会。然而你们回到了圣经上，接受了那本圣经的真理并持守着它。后来卫斯理带着另一个真理来了并持守的，五旬节运动带着另一个真理来了并持守的。如果你能持守那个看到的是对的，那为什么不接受这全部的已被证明了是对的东西呢？要相信它的全部。那当我们看到这些使者，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看到基督伟大的神先知预告了这些事儿要在末日发生。这表明什么？表明这是收割的时候了，这是在表明收割庄稼的时候到了，在末日会发生什么？你看到了吗？那末日会出现这些事儿，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庄稼，我们会得到一个曾经拥有光却转离了光，去到了世界的魔力中，全都变得高雅了的教会，对吗？偏离的，什么会员都招了来，什么事都做，称自己为五旬节派，谁都给施洗，谁救不了一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血。水里没有生命，生命要借着血气泡而来，用成圣来洁净那个生命，来杀死罪的欲望，然后圣灵进入那个洁净的器皿中，把它放在一边以备做工侍奉。祭坛使器皿成圣，但充满它则是要把它放到侍奉当中去，它被放在一边以备侍奉，现在它必须被放到侍奉当中去。圣灵会把教会放到侍奉当中。我过去常唱那首短歌，说门徒聚集在楼房，奉主名祈祷，领受圣灵的喜，服侍的能力来到。是的，剩下的歌词说，那日主为他们所行，今日也要为你而行。这里庄稼，众先知，我们停在了基督身上。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点，先知以赛亚，他怎么见证预言到了这末世？他说整个身体将变成新打的伤痕，各席都满了呕吐的污秽。那今天的男人女人，他们领着圣餐，却与两三个妻子同居，或与两三个丈夫同居。是的，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抽烟，所有的那些事儿，还进入教会领受圣餐。我可以讲的比这个更深，但我想等一会儿，那或许还不太适合。我觉得在我想要说的事上有一点点的阻碍，但我，你能明白字里行间的意思，你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什么是合意的，什么是不合意的。我们所看到的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事儿，国家那科学在四五年前就说离午夜还有三分钟，以色列在自己的家园了，教会正处在老底家时代。我们在仰望什么？问题是什么？我们正在仰望晚上的光。哦，我怀疑如果他来了，我们会不会认识他的？或许他从我们头顶上过去，我们都不知道。就像在以前的别的时代一样，直到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他们才发现。那你记住，正是那些虔诚的人杀害了差遣到他们当中去的先知。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修饰先知的坟墓，然而正是你们的祖宗把他们放在里边的，后来又来建造他们的坟墓。看看罗马天主教会。”修饰圣徒帕特里克的坟墓，修饰圣女贞德的坟墓，他们杀了那个妇人，把她当作一个巫婆的烧死了，因为她属灵，因为她能看见异象，他们把她当作巫婆烧死在了柱子上。两百年后知道了她是一个基督的仆人，他们又把神父的尸体挖了出来，扔进河里来忏悔。在那个时代的教会，他们不知道他是谁，这会从人们的头顶上越过去，而他们永远也不会认出他来。耶稣他们也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直到他死了被埋葬复活了。彼得不是在五旬节那天起诉他们吗？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除掉了生命的网，杀害了他。哦，他再来的闪烁红灯落了下来，阿们，我们是在尽头了，阿们。 到处都是闪烁着的红灯，到处都是。以加伯写在了上面，时间要结束了，时间完了，科学已经到了尽头了。是的，他们现在发明了一些能把整个世界都炸掉的东西，每个国家都害怕别的国家，他们在尽头了。文明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文明的尖端正在倒退，人们举止不再像是文明的人了。你能想象吗？一个人想要做嬉皮士，胡子像这样往下垂着，裤子都掉到了屁股上，像那样的校园里边瞎逛的，这就是今后世界的治理，如果还有世界的话。带着个14岁的小女孩出去，带他们跑到街上。今天在我的汽车旅馆里，有一位母亲躺在外面，身上的衣服还不够填充火枪的，她丈夫也同样躺在外面的寒风中，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太美了，必须得炫耀一下。你没有意识到那是魔鬼吗？是的，脱光衣服只有疯子才会那么做的，群那么做过，因为他疯了。注意，我们有这种事儿，但那个还被叫做时尚，被叫做摩登，我们称那个是魔鬼。我有圣经证明他是魔鬼，魔鬼附身了，被鬼附了，不是压制，附身魔鬼得到你了。是的，告诉他们这事，他们会火冒三丈的，他们不想跟这有任何的关系。不要先生，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在他们所去的停尸房里，他们从不谴责这种事。在学校和教会里边来练习性感，牧师却害怕谴责这事儿。很少有什么事儿。那天听见一个传道人说，当他们发明了这种涂眼的蓝色材料、红色的口红时，他们创造了更美的事情。一个福音传道人在讲台上做出那样的评论，他需要去一趟哥哥他。是的，绝对是的，圣经谴责这种事儿。那一群五旬节的人把一位姐妹说的都哭了，就因为她把头发盘在脑后，有长头发。他们说你的备用轮胎可能泄气了，你必须要剪掉那头发，因为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中说她有月牙圈。那圣经既然说了一个女人若是剪了头发，就是做了一件不合意的事，这种女人甚至都不配跟你生活在一起，因为她证明了自己羞辱了她的丈夫。然而你却说长头发，你怎么能使圣经说出像那样的事呢？像我们五旬节派的女人出了什么问题？你们看了太多的电视，你们看了太多的世界，神的道路不足够引起你的注意了。那圣经是那么说的，那是圣经说的，那不是我，是圣经。哦，性感。不久前一位女士对我说，我正在讲那些穿短裙的女人，她说我穿裤子，我说那更糟。圣经这么说的，神不能改变。你说那是浸信会，那是五旬节派，我正在跟你们讲的。是的，那是真的。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有人在什么地方放下了炸弹？我的一位老传道人朋友过去常说，我们放下炸弹，我们放下了炸弹，我们跟罪妥协，我们放下炸弹，绵羊出去了，但山羊是怎么进的？怎么回事？你放下了炸弹，你放下了神道的炸弹。记住，起初神的计划就是用他的道防护他的教会。当夏娃推理说，哦，这岂不合理吗？我可以照样很好的生活。问题就在这儿，问题总是在这一点上，那就是不许女人做传道人的原因。瞧，放下了炸弹。那在教会这种事情的源头就是从五旬节派里边孵出来的，源头就在这儿，没有经文支持这种东西。瞧，这事你怎么办呢？你得到了从前在伊甸园里的同一个大杂烩。要注意，当我们来到道那里，你谈到的没有人能抵挡那一点。我挑战任何人来说，许多人对我传讲古时候，我一火冒三丈，我请任何人来到这点跟我对峙。 我找不到人。不久前在芝加哥，你们有磁带的，他们以为把我引入了圈套，他们要整个芝加哥的传道人协会。弟兄什么事汤米希克森，卡尔森弟兄就在那儿。那件事儿的两个晚上之前，主在晚上叫醒了我说去站在窗户边，我就去了。当时风雨大作，主说他们给你设了一个圈套，那他说在这个早餐上你不要怕，去吧，我必与你同在。这是奉主的名说的，你们可以去问他们看看，他录在了磁带上，那事前就预言了。主说不要害怕，去，只管去站立，我必与你同在。第二天我遇见了卡尔森弟兄，分会的头，那还有汤米希克森，他告诉我我要见他们，我们要去一个叫市政大楼的地方用餐。那我坐在那儿，完全照着意象所说的，我说希克斯弟兄，你是个神学博士，我们要在这里会见一大群的传道人，芝加哥的协会，那干脆你替我去讲话吧，我也帮了你许多事儿了。我只在试验他，他说我不能那么做，伯拉罕弟兄。我说那为什么你不能去呢？我说我什么事儿都为你做，那你干嘛不能帮我做这件事？他说我不能做下来，伯拉罕弟兄，他们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的。卡尔斯弟兄说不，他们不会的。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知道他们为我设了一个问题的圈套。我说你们设计好了，这录在磁带上，如果你要磁带我们可以提供。那你们知道所有的这些人，于是我说前天晚上我看见了一个异象，我们今天会坐在这儿，他们会拒绝这里。我说注意，你已经租下了那个宾馆，是的，他的租金也付了。那卡尔森弟兄说是的。我说但你们得不到他的，那是主此说的。为什么你们会去到别的地方？那是一个绿色的房间，我们却要进入一个棕色的房间。我会在角落里，米勒博士会坐在我右边，那个黑人老牧师和他妻子会坐在我左边。那事情会是这样的，我说你们现在注意，那只要过来，你们看到了神医治病人，但这次让你看看他是怎么打仗的。我说他伟大奇妙，我说留意那些的问题，那看看他们会有多安静。当我们那天早上到那儿，那如果你要磁带，那 Jim 你有磁带，你没有带啊？就在这里，就在这儿。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得到那场聚会的磁带。我说你们有什么事来反对我呢？你们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卡尔森弟兄说，乔·普兰弟兄两天前就告诉了我，他们没有得到那个房间，那他们必须要把它取消了。那他们不能让他们得到的，因为某个乐队已经租用了它，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付了保证金，后来他们不得不取消商业团契。那你们或许听过了他的消息，那这里的威廉斯弟兄，那还有这里的人，他说普兰弟兄准确地告诉了我每个人将会坐在哪儿，准确地告诉了我什么会发生。有一件事儿，我们许多人可能在普兰弟兄的信息上不同意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他不害怕说出来了。他接着说在这点上他毫不畏惧。现在该你了，伯兰弟兄。我说在我们开始前，我要某个人在我所说的任何一件事上拿圣经来站在我的旁边，那是你们所听过的最安静的一群人。我说那么如果你不能支持的，那么就不要在我背后议论。是的，弟兄们，我来这里跟你们肩并肩，但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事实上。他们说为什么你能不能不责备那些女人呢？而是你是人们相信你是神的先见。我说我从未这么说。他说但人们相信你，为什么你能不能不讲那些女人呢？不要再跟他们说该穿什么衣服，不能剪头发，该做什么，你能不能不再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了？为什么你不教导他们如何领受恩赐，为神的荣耀做些事呢？我说他们甚至连 ABC 都没有学会，我还怎么能教他们代数呢？是的，是的，你必须回到根基，再重新开始。神呢，现在请怜悯我们。是的，先生，我们就是在末世了，闪烁的红灯降了下来，主的再来近在眼前了。是的，先生，听着，末世的信息应该符合末世的条件。他们在哪里偏离，信息就应该从那里把它带回来。末世的信息总是符合末世的条件，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这次也必须这么做，呼召回到原本的道上。就像其他的使者在以前时代所做的，这个信息也必须是一样的。神应许了我们这个，神在他的道中应许了这个，马太书四章说的要发生，向儿女们的信心转向父亲们，应许了这个。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候，每次都总是一群领袖来把众人给搞混乱了。 问题不是出在会众身上，而是领袖把他们搞混乱。那现在你说，哦，巴拉的弟兄，哦，等一会儿，我们必须使这点符合圣经，如果它不合圣经就没有益处。借着他们智慧的言语，还有他们没有启示的带领，世俗智慧的言语，他们有一些天才能把这些拼凑在一起，但难道你不知道撒旦也是这方面的天才吗？他岂不是接近耶稣并给了一个推理，甚至向耶稣引用圣经吗？他怎么做呢？他是这方面的天才，但耶稣从未同他争辩。他说经上记着说，还记着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是的，没有启示的带领。看看可拉，在神差遣摩西带着信息的日子里，可拉和大贪以为他们走到摩西那里说，等一下，你擅自专权，你以为自己是沙滩上唯一的石子，是池塘里唯一的鸭子，我要让你知道还有其他的也是圣洁的。摩西没有说他们不是圣洁的，但他有一个使命，他必须执行这使命。他们却组织了一群人来抵挡摩西，神告诉摩西去站在门口。那些人他们手里拿着香炉，你知道那香炉做了什么吗？神开了地将他们吞了下去，他们的香炉里成了从祭坛上取来的火，香炉里有火，祭药不能再祭药了，但他们却没有认出那信息。神说，摩西，我差遣你下到那里去行这事，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瞧他们没有认出来。摩西对他们太直率了，就像以利亚对先知学校一样，太直率了，持守住这道。这是为什么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必须与其他的世人分别开来，对着道直率，不要退回到你所出来的东西里。你们正在漂流，不要砍断你在哥哥他的毛，要持守住神的道，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持守住的。那大贪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成为别的人，强的是人的智力，企图把自己的想法注入到神的计划当中。那是个好想法，人的智力企图把自己的想法注入到神的道里，那行不通，那行不通，从来就行不通，也永远行不通。再看看耶稣，当他站在那里时，他说，你们哪一个能指证我有罪呢？你们哪一个能指出我没有准确的行出经文说我要做的事呢？我声称是弥赛亚，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那些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做的事，他们给我做见证。对的，他们不能相信，他们想要自己的方式，他们可能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犯错误，他们不是有意，我不相信人是有意那么做的。我在那些大宗派中发现了很好的一些的人，我发现了很好的人，但是就像在我来这里的路上，那律师在电台上说的，他说奇怪，神之人怎么能够站在讲台上看见这些时候来到，却对世界上的罪不感到义愤填膺呢？甚至一个律师站起来这么说，说平信徒怎能把他们的钱用在各种的动物园和公园等等上，却不去赞助宣教士的计划，去把福音带给世界呢？饥饿的宣教士们脚上连鞋都没有。哈利路亚，没有宗派支持他们，因为他们站稳在神的道上，没有东西支持他们。你用一些东西支持他们去到那里，他们得到了什么？一大堆的教条。一个真正真实的宣教士有神迹随着，却必须依靠某个洗浴女工给他们省下的几分钱。对，就是这样，他们可能不是有意要这么做，但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瞎眼了。耶稣这么说的，记住，记住，耶稣说了同样的事。今天似乎，那听着，我希望我不是批评。那当你在得到一个真理时，那不要觉得我是在批评，我只想我爱你们。如果我在为教会发热心，这个他们或许是神召会的教会，那我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对我没有任何的差别。它是神的一个教会，我相信那就是它的本质，是神的一个教会，我们都应当是那个，不是宗派的神的会。我们必须在心里成为基督徒，神的教会住在围墙内，不是名称等等的东西。 那今天有太多的这种的东西了，对人们来说只有会员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看到浸信会有过了一场复兴，哦，他们有一场复兴，他们在40年有个口号，40年增加100万，葛佩里的信息传了出去，肯定的，他做成了一件大事，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这都是大事。但我们得到了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瞎眼领瞎眼的，你们走遍洋海勾引一个人入教，使得做地狱之子比他开始时还加倍，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那葛佩里，当我参加他在肯塔基州路易斯菲尔的早餐会时，上到那里像布老家一样严厉，他说我去了，他说保罗说，那这个例子，保罗走进一座城，是一个人信了主，一年后回来，从那个人得了30个。当我走进城，是3万人悔改信主了，一年后回来连30个也找不到了。他说问题是什么？我佩服这布老家的方法，他用手指指着那里，大约有300个人坐在那儿。他说是因为你们一群懒惰的传道人，他说你们坐在办公室里脚翘在桌子上，打电话给一个人，请他下来加入你的教会，你应当去拜访他。我坐在那，我想，哦，神的，你知道那布道家葛佩里，你是个大人，我是个很笨的人，但让我问你一件事，我希望我能转过身来说两句。但我佩服这位弟兄，认为他是个神的仆人，但我真想说这话。那 Billy， 保罗上哪儿找一个传道人去跟进他带领归主的那一个人呢？怎么回事？保罗不只是让他举手去做一个决志，他带领他走到圣灵的其中，使他的魂烧起来，他就无法闭口不言了。那正是今天的问题，会员资格。对的，那都是会员，更多的会员，大的主日学班级，奖励那些最能说服别人改变信仰，并能从别的教会拉人过来的人。你知道那是法利赛人的体系。然后回过头来对此大吹大擂，我们上个星期打败了他们。如果你到了一个必须使神的教会激烈竞争的地步，那也就是你该关门回家的时候了。神的教会是神在地上的活的书信，彰显出耶稣基督。我知道这不受人欢迎，你不可能指望他受欢迎，我们指望要成为对的，对此大吹大雷。那你知道吗，巨大的响声并没有影响以利亚，他看到火和烟经过，听见雷鸣电闪，有血有油等等，却从未打扰到他。美国总是仰望里面有许多喧闹声的大事情，但神是个能吸引先知的微小而寂静的声音。你知道，从前马车去到田野，那颠簸着，在去田野的时候发出很多响声，当他返回来时，他同样颠簸，却一点也不发出响声了，因为他装满了美好的货物，对吧？是的。但我们将灵安息在一堆的喧闹上，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怎能像那样做那些事呢？然后再插进好莱坞的魅力，让女儿穿着那些紧身和性感的衣服走到讲台上，在灵里跳舞。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灵。我现在不是有要批评，我爱你们。如果我不爱你们，如果我有跟这个不一样的其他动机，神会审判我的，行？但你们是那样的，强的正是五旬节派飘向的地方。我们得到的比在角落的弟兄更多，我们得到的比神召会更多，因为我们是一神论的，或我们是三位一体论，我们是这个那个等等，他们有了各种不同的牌子，那对神来说没有半点利益。他跟单个的人打交道，是的，注意巨大的响声，但他没有吸引先知。先知不在乎巨大的响声，但当他听见那个微小寂静的声音时，他知道那是道，他就蒙上脸走了出来。你知道太阳在15分钟里悄声无息的吸收了水分，远超过我们吸收一加仑的水所发出的响声，要比太阳吸收100万桶的水还多。对的，我们总是仰望一些有很大很多乌拉声很多喧闹声的东西，但到了要实际接受神的话语时，问题就出来了。然后他们上来说，哦，赞美神，我告诉你，那不久前我在这里遇见一个人，那我这样说不是要冒犯，那如果有人认为是在冒犯的话，请赦免我。我在一个帐篷聚会上，一个传道人 五旬节派的传道人让他的妻子来弹钢琴，当他向我介绍了妻子时，老实说我几乎要晕倒了。这妇人头发很短，向上卷着，戴着一对大耳环，嘴唇上涂着厚厚的唇膏，那不管这东西什么，指甲涂着油，那看起来就像是，那样子太可怕了，又大又长的爪子，就像那样，那样子性感，穿着短而小的裙子，她坐下的时候，甚至裙子都无法遮住膝盖。我在那稍微站了一会儿，我说，弟兄，我说一些话不会伤害你的感情吧？他说，哦，当然不会，他很好的人，他妻子似乎也是个好女人。我说，你说你的妻子是个圣徒吗？他说是的。我说请原谅这个表达，但对我来说他的样子不像是个圣徒。我说你知道那类似这样，他说不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他说你是属于老学校的。我说我是属于圣经学校的。是的，圣经学校。我不相信圣徒会有这种打扮，我实在相信不了，因为圣经谴责这种东西。好的，好像我们听到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说啊，他们有40个人绝志，44个人绝志，我们300个人绝志。哦，那只是承认，承认是石头，是的，因为彼得因着他的承认被称为石头，小石头，彼得，他的承认，那石头是好的，但若没有一个石匠用神话语的锋利工具来切割那块石头，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子，那么那块石头对一个建筑来说有什么益处或价值？行，承认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为什么你回来时在这30000个里连30个都找不到的原因。你只是把石头从尘土里滚了出来，把它们滚在那里，但它们还不适合放在圣殿里，它必须被切割，照着神的道被裁量，安放在那里，连在一起，建造在使徒教义的根基上。耶稣基督成为方教师，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是的，我们若彼此藐视，怎么能够成为教会呢？主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会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呢。当我们因为宗派的差别而改变人的信仰分裂，我们要把它归罪于人，我把它归罪于宗派。是的，根本不是人。哦，瞧，宗派太糟糕了。然而你必须有这把锋利的工具，神的道，来把他们塑造成房子的儿子们。哦，我的祷告就是神的，让马拉基书4章快点来到，赐给我们末日的信息，赐给我们某个人，赐下某样东西来拯救这个五旬节派的教会。神会赐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使者给这个末世呢？作为你们的弟兄并一同仰望那时候来临的同工，让我告诉你们这点，我的弟兄姐妹，他将是临到其他时代的同样的使者，同样的，他把教会带回到道上。真的，让我们在他来到这里之前能打下一个根基，在他来之前让我们打下一个根基，成为石头被切割，准备与他肩并肩的站立。神要差遣他来，因为神应许了他要来这么做。那我知道，我感觉到你们的回应，那记住，我能用那个小小的恩赐捕捉到分辨的灵。那瞧，当我说马拉基书四章时，你们很抵触我这么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说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所说到的以利亚，但如果你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6节所说的，你们若肯领受经上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所说的就是这人，那是马拉基书3章，不是马拉基书4章。因为在马拉基书4章，他说在这个日子临到前，地球要被焚烧，人们要践踏在了上面，他好像碎秸一样被烧。是的，主是讲在他前面的使者，也就是一位以利亚。我不相信今天到处在传的有关以利亚的袍子等等的一切的东西，那当然所有这些假冒的东西都必须来，非要在真正的东西来到时搅乱的。但让我告诉你们，在这个五旬节运动时代结束时，必兴起一位使者来结束这些事，也将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不是一个宗派，而是一个人，一向都是这样。神不能改变他的计划，他是永恒的神。那记住，如果那位使者，如果约翰是马拉基书4章的使者，那么经文就落空了，因为他说将会地球要像碎秸一样被焚烧，一人要践踏恶人如灰烬。对头的，看看他是不是对的。但耶稣从未那么说，他提到了马拉基书3章，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绝对是的。那记住，另一位是要把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父亲们，把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父亲们的信心上，原本的圣经上。 那正是摩西所做的，那正是耶稣所做的，那正是圣经从头到尾的每个使者在那个时期结束的时候所做的。他们恢复了信心，人们因着组织等等，在他们的日子把这一切都搞乱套了等等，他们今天做了同样的事，所以我们正在仰望一位使者，神呢，请差遣他来。你们以为我们会接受他吗？不的，先生，他将是一个怪人和狂热者，肯定是的，但神必证明的。真正的信徒，他们是预定得永生的。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来，若不是我父亲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父所赐给过去时我的必来，是的，他们是。我不相信那种浸信会关于永恒保障的教导，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的，但我相信只要你待在神的教会里，你就是安全的。但你从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出去了，你就不安全了，你就不安全了。只要我在这个里面，我就是安全的，淋不到雨。但你受洗归入了圣灵里，说你得到了圣灵却否认神的道吗？说你相信和接受了圣灵却否认道是真实的，那还怎么可能是圣灵呢？正是这位圣灵写了这本圣经。圣灵否认他自己的道，说我错了，你是对的吗？不，那不是神。不，先生，锋利的剑，是吧？是差遣一个伟大的信息给我们，那正是我们所仰望的。当然，当他来修整那些石头，为房子而切割他们时，会发生什么？许多人忍受不了这道的试验，他们会爱自己的组织过于爱神的道，尽管那道被那个人所证实了，他将是一个奉主的名而来的先知，他将是那位要临到地上的人。我相信这点。哦，大家说那将是一群人，我要人在圣经里指给我看他在哪里说是一群人，那样神就破坏了自己的道，他不可能那么做。不，先生，他应许了这事，那将是一个人，当然以后将会有其他的人跟他在一起，成千上万，整个教会信徒将跟他在一起，到处都有。就像在挪亚的日子没有很多的人得救，因为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你知道吗？罗德的日子怎么样？数一数他们，这个日子也要怎么样？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明白我的意思吗？哦，弟兄，我们最好醒察一下，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近了，可能某一天我们醒来看到自己已经错过了某样东西，要留心警醒祷告寻求寻找，不要让它从你头上溜过去了。那记住，当神的道被传讲时，神对那道就有责任，必要印证他。知道主在那里说了什么？在罗德的日子发生了什么吗？他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在火降下来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在火降下来前什么要再次发生？教会将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不是现在的索罗马，而是蒙拣选的教会。记住那三个，有索罗马人，有罗德，还有他的一群人，形式化的教会，有亚伯拉罕被拣选的人，所有的这三个人都得到了一个信息，是的，但是通过不同的使者。注意什么样的使者去到了被拣选的教会里，他对亚伯拉罕做了什么？耶稣说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否认这点，那正是耶稣所说的，所以肯定是这样。那许多当耶稣来带来了试验，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们能经受试验吗？不能。谁都知道所有承认的石头若经受不住神话语的试验，都会被扔进垃圾堆，很破碎了，被水冲垮了，忍受不了试验，后人呢要被送到垃圾堆里边去了。神看重的总是品性而不是人数。我要结束了，我很抱歉留你们大家到这个时候，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让我再花一两分钟做出最后的这个评论，然后很快就会结束。我希望我所说的这些话能帮助你们，使你们坚固。行，神看重的总是品性而不是会员，今天我们却反过来做，我们看重的是会员，穿着好出手大方的人，而不是品性。这里以利一切竭尽全力，直到他找到了品性。这里他找到了谁？他信靠谁？这种品性是为了谁？这品性是为了以撒心腹，也就是教会的预表。你们知道这个， 那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是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如果以利以谢这位使者寻找心腹，竭力要找到品性，如果那个末日的使者来竭力为基督寻找心腹，他寻找的将不会是宗派的会员，他会寻找心甘情愿的品性。注意，先是好品性，然后让他准备好去见以撒。当他找到了品性后，就让他一直安静地站着，听他讲关于以撒的信息。那是末日的使者，这晚上的光所要做的，先找到那个能相信这信息的教会，先寻找人。你明白我说的吗？寻找那个甚至能允许你进来，不会在你面前把门关上的教会。当你到了那里，你就找到了品性。如果他能一直安静地站着，让他告诉他心腹必须如何穿戴好，他必须要穿上衣服安静站着。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看看小利百加，他倾听着每个字儿，他的心在跳跃，以利以谢在告诉他，他竭尽全力，我要去到哪里才能找到品性呢？当我找到了品性，就让他一直安静地站着，直到让他准备好去见以撒。哦，何等惊人的事，真希望那个钟能多给我一点时间，要使他准备好安静地站着听他讲关于以撒的信息。以利以谢不是在讲自己，而是讲那位差遣他的。他拥有礼物来证明他是那位差遣来的。Amen。他想要用这些的东西给利百加装扮好，知道如何的装扮他。巴不得我能叫他去洗洗脸。那你知道我觉得在这点上有点拦阻，所以最好保持沉默。不管怎么样，我已经说够了，你们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好的，听着，只要安静的站立。注意，末世的使者他的工作是来让圣徒准备好，让心腹为新郎而做好准备，那将是他的信息。你要学习 ABC， 好让你以后能学习代数吗？当背面的其他这些印揭开时，这些印将指挥启示给他们。是的，先学习 ABC。 什么是 ABC？ 总要相信基督，不是你的信条，而是基督，相信他所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如果他相反，如果有人告诉你们，有人说你剪头发没关系，那就知道他在说谎，圣经说那是错的。如果他说你可以当执事同时有四五个妻子，他就是说谎，那是违背道的。瞧我们所讲的其他所有的东西，把他带到道那里，看看他是不是跟道一致，把教会带回到神的话上。马拉基书四章的这位使者要做什么呢？恢复原本的信心，复活的信心。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看到了的，看到他在他们中间做工。他们是说话不多的人，他们出去传道，他们讲道的时间很长，一次保罗整夜传道，那一个人从房子上掉了下来摔死了，保罗就伏在他身上，又将生命的气息带给了他。想要看到继续传道。那注意，他们跟你们今天所说的什么文学博士这个那个博士不同。什么？把使者分别出来，是借着使者而来的信息将信徒与不信的人分别了开来。一些人会与信息一致，一些则不会。一些路德派的一些天主教徒与路德一致，一些则不；一些路德派的与卫理公会一致，一些则不；一些与五旬节派一致，一些则不；一些与晚上的光一致，一些则不。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晚上的光呢？用这道试验的，不只是一句道，要所有的道合在一起，看看这是对不对。他在什么里面？如果这个信息 带出了神的印证，行出了神说他要做的，与道一致，那么道就被印证，就像其他时候和其他先知所做的。注意，当信息，那注意，当信息被人们拒绝时，那看起来使者被彻底打败了，再也没有对他敞开的门了，一个地方都没有了，就像我们的主一样。那记住，当他是个年轻的先知医治病人时，后他是个大人物，嘿拉比你好吗，那一天他坐了下来，开始告诉他们真理，他取得了教会和众人的欢心，成千上万的人跟随着他，在十二使徒外的身边还有七十个传道人。但有一天，那当他把饼转变成啊，使饼增多，证明他就是神，因为只有神能从天上降下粮食，是的，他是饼增多。那这之后他行走在水面上，行了神迹，行了他所行的事，证明他是神。当他坐了下来，开始严厉地告诉人们事，人们就转身离开了。七十个门徒说，谁能听这话呢？这话太难了，你把我们全心认为是对的东西撕得粉碎，你是谁呢要来告诉我们这些事？他们就离开了，耶稣就转向了他的小群，就像在挪亚的日子，像在索罗马的日子，他说，你们要走吗？这是彼得说了那伟大的话，主啊，我们还能去哪儿呢？神的帮助我们。注意，信息被拒绝了，使者似乎被打败了，而那正是神出场的时候了。使者的信息结束了，挪亚现在要结束了。挪亚站在方舟的门口传道120年，最后他们嘲笑着讥笑他。挪亚走进了方舟，认为那已经足够了，神就关上了门，人们逗留在周围，要看将会有什么事发生。他七天汗流满面的坐在那儿，第七天就下雨了。摩西他遇到了什么？在履行职责，带领人们，红海挡住了他的路，他处在路的尽头，就在那时候，在路的尽头，神带着东风来了，分开了红海。但以理站在他的信息上，我不以王的世界来玷污自己，对神忠心，走到了路的尽头，似乎的时间的尽头到了，他们将他扔进了狮子坑里，神出场。一天早上，远在巴比伦，阿们，我几乎能仰望高天，看见一个宝座，天使正站在周围，俯瞰巴比伦，我能看见一个燃烧的火炉，我能看见有三个少年人站在那儿，说我们的神能拯救我们。瞧，我们不向你的偶像下拜，因为这是违背道的，我们就站在这儿。好的，王说，走上台阶，你们要被烧死。高大强壮的士兵端着枪矛，希伯来少年走上台阶，一步接着一步，越来越弱了。我能看见一个站在宝座旁边的天使拿起了一把剑，拔出剑来说，父啊，请看看下面正在发生的事，让我下去，我是加百列，我要改变这场面。加百列收剑入鞘吧，我已经查看过了。另一个天使上来说，父啊，我是阴沉，我是用水毁灭的，在上古洪水的时代，人犯罪了，恶待你的百姓，我就将整个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布满了水的大球，我今早要将巴比伦从地图上抹掉，让我去吧，我知道你能阴沉，你是个忠心的天使，行，但我不能让你去，这是我的工作，我要亲自去。你看见了吗？我整夜都在观察他们，我听见了他们的祷告会，我看见他们为我的道站稳，我要准时的去到他那。我能看见神站起来，他的王袍像那垂在身后，说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来这里，走到那边的那个雷暴云底下，今早我要把你当做马车来骑，我下到巴比伦，我要改变场面。哦弟兄，他准时的去到了那，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他今晚仍然在看过，看过我，他看过你，他看到了我们是站立还是不站立，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是对道忠心还是离开他，比你所想的还要近了。 雅各在他回家的路上得到启示要回家，他的哥哥迎着他来了。哦，在一天晚上他跟神摔跤，他害怕遇见他的哥哥，但次日早上他却成了一个毫无畏惧瘸腿的王子。我不需要以扫，也不需要他的军队，一个也不需要。神出场，叫神以独特的方式行事。耶稣在被印证的是神的儿子之后被人弃绝了，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是白昼的光，他仍然是光。他出场了，那人们只要他能够提供面包鱼和饼，他们就跟随他。但当他开始告诉他们道的真理时，这个就把他们分别开来了。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要持守，他违背了那些的传统。然而你知道耶稣完全跟经文一致，但世人的瞎眼看不见，他们现在也看不见，他们在任何时代都没看见。我是指作为一个整体，怎么回事？好像耶稣被打败了。那你注意，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声望就离开了他。什么时候？就是当他开始告诉他们道的时候，当他能去举行医治聚会和布道会时，每个人都要他。哦，拉比来我这里，哦，拉比过来这儿。但当他开始他的教义时，哦，你的教导扰乱了我们的会众。哦，天哪。哦，拉比，我再也不能让你来我的教会了，因为您使我们的会众混乱了，您的教导严重的违背了我们所信的。这从未改变过。行，没有，没有，拉比我不能邀请你了。然而他被印证了，借着圣经证明了他是谁，然而他们却不能信他。最后他走到了最后的关头，撒旦想我得到他了，撒旦将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往下往下一直往下，最后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他，将他放在了坟墓里。但那却是神出场的时候，他从坟墓里复活了。为什么？同样保罗他说，所有人，迪马离开我去了，所有的人都因着道而离开了他。我不相信迪马是去了夜总会等等的地方，但迪马想要去。迪马是个富人，他想要跟着受欢迎的一群人去，所以他跑到了所有其他人去的地方。于是保罗说，所有人都离开了我。为什么？他的事工，他正在走向着事工的亚丁时就要去了尽头了。他的愿望是要做一个殉道士，因为他杀了斯提凡，他见证了斯提凡的死，被喜悦这件事。他想要死去，当雅加布那位著名的先知站在他旁边告诉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说我知道不要去，但我不但愿意去，带着锁链去，被捆绑到耶路撒冷，我还准备要去为主耶稣而死。那是什么？他正在给他的事工盖上印记。哦，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可以整夜的谈论，我们要怎么给我们的信息盖上印记呢？我们要怎么做呢？神的，请帮助我们接受这道，勇敢的站立，让我靠着道而死，靠着道而活，靠着道而死，把光散播出去，因为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我们正处在那个时刻了，朋友们，当我们低头时，让我们来相信他。首先我很抱歉留你们大家到这个时候，两个小时了，准确的说我想是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我希望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们不是要冒犯人。如果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和魂里，若是我们传道人，我在这里的弟兄们，这些圣灵充满的人说出了那样的话，那我们自己就错了。行，当我得救了，我告诉我的浸信会牧师说我领受了圣灵，做了这些的事，主的天使告诉我要去做什么。他说，比利，你一定是做了一个噩梦。我说，戴维斯博士，我看见了一位天使。他说，荒唐，那是属魔鬼的。行，哦，这话真的伤害了我。他说，你要去向君王和当权者传道吗？我说，那是神说的。他说，用七年级的教育吗？我说，那是他说的。他说，你以为谁会听呢？在这样一个医学研究等等如此发达的日子，出去传讲神的医治？我说，有多少哥利亚站在那儿，这不关我的事儿。他说，你以为谁会听你的？我说，如果是神在差遣我，就必有人听我。当时我对你们这些人还一无所知，当我来到你们这里时，就好像把手套戴在了手上一样，我跟你们完全一致。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我爱我的牧师弟兄们。尼日长老会、卫理公会和路德派会像这位弟兄这样今晚来打开他们的教会，让我们坐在这里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吗？不，先生，根本不会。这些人是相信真理的勇敢的人，跟他们一样与之道保持一致，远离世界上的事。姐妹们，让你们的头发长长，穿上你们的裙子正派整洁，你们该感到羞耻，把那些化妆品从脸上除掉。在涂脂抹粉这一点上，你可以找到比剪头发更多的经文来当作借口。是的，不要那么做，不要那么做。圣经说女人那么做是一件羞耻的事，头发是她的荣耀。你说那是一件小事，是，那让我们先把小事挪开，然后我们才能谈论大事。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开始。弟兄们，让我对男人们说一件事。先生，我的弟兄，如果你让你妻子去做那样的事，我为你感到羞耻，还宣称是个充满圣灵的人。让你的妻子那样走上街，你应当感到羞耻。你穿戴性感等等那样的事，你知道圣经说，耶稣说，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你说等一下，我的弟兄，我是清白的，我也相信你是我的姐妹，你的肉体的行为上是清白的，但如果你把自己呈现出去让罪人看着你，你像那样把自己呈现出去，谁是有罪的？你是有罪的，因为你把自己呈现了出去。在审判的日子，当那个罪人为犯奸淫而交账的时候，他心里与谁犯了奸淫呢？你。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呈现了出去，那完全是真理。作为弟兄，我奉耶稣的名问你，为什么你不改正过来呢？弟兄，你该为自己那样管理自己的家而感到羞耻，纠正过来。我希望你能做一个男人。乔牧师允许那些有两三个活着的妻子等等的人进来，被选做执事以及做类似的工作等等，您不感到羞耻吗？传道人，您不为那些事儿感到羞耻吗？你们接受那些生活在淫乱中抽烟做各种事的人为会员，却从不在讲台上提起这事儿，你该感到羞耻。我为你祷告，弟兄，愿神祝福你们，谢谢你们耐心的容忍我。那我想知道，晚上的光已经来了，晚上的光就在这里，回到这道上。你们低头的时候，心也服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符合这个道吗？我符合吗？我在讲台上的祷告是：哦，神呢，把一切跟你不像的东西从我身上割掉。哦，神呢，从我身上拿掉。我们走到路的尽头了。好的，如果你们有那样的真诚，就举起手来说，神呢，把一切不像你的东西从我身上割掉，铸造我，主要塑造我，铸造我，好吗？主祝福你们。如果今晚这里有谁还是不正确的，是个罪人，一直在漂流，从未接受过基督作为救主，或是个后退者什么的，想回去，你被邀请上来站在祭坛这里。如果你相信神垂听我为病人所做的祷告，我相信他会听我的。你和我一起，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祭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献上我们的祷告，我相信神会听的。你被邀请上来站着祷告。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将这群听众交托给你，说这些断断续续的话讲了很长时间，甚至很多人都累了疲倦了，已经回家了。那或许有人觉得有点不舒服，主要我实在无法说出谁是一直在听众中的，毕竟父，这是你的道，你知道我的心，所以如果我不这样做就有祸了。主啊，我必须这么做。现在我祈求，愿对这道有悟性的会众都能清楚地明白。我确信你所呼召得生命的那些人必明白。我祈求这些事儿不是为着世上的任何东西，乃是为着一颗对神和他的教会充满了爱的心。父，事实上这里的每一只举起来的手都在寻求割礼，要把不属于那儿的一切多余的肉都给它割掉。 神的帮助我们大家，主啊，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正在注视着那快乐千禧年的到来，罪和羞耻将永远被毁灭。父啊，当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做这种事，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犯罪，我们仍在行走，然而我们不情愿去做这种事。从圣经所说的，你被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那父啊，我祈求让道的责备猛烈的来切割我，就像切割其他人一样。父啊，我祈求他们会这样去理解。我祈求你现在来祝福他们。当我们刚才祷告时，主啊，愿这群听众知道并留心我们所求的，因为我们不想求错，我们不想求一些只是要拼凑言语的东西，因为我们是在对你说话。我求你祝福我们这里的弟兄，他打开门让我今晚能进来。我祈求你祝福他的教会，主啊，愿他的每一个会员，愿这教会成为一个灯塔，成为神的恩赐流进来和让一切事平稳运行的地方。祝福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传道人和他们的教会，愿桑树林中有一个震动或响声，就是神的灵穿过凤凰城和众教会，带来交通，带来一场大复兴，以致传道人因着神的荣耀都不能传道了。但当圣徒下午早早的聚在一起哭泣祷告见证信息，成为圣灵真正的浇灌，整座城市都被吸引来听，求你现在应允，主要医治我们中间的病人，父啊，赐给他们属神的拯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头低下，如果这里有谁现在想要来站在这祭坛周围，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要哼一首小歌，一首古老的福音的好歌，我们来哼这首歌。当我们哼这首歌时，如果有谁想要让我们为你祷告，要有更深的经历，要领受圣灵，或者你得救了却还没有成圣，那不管是什么，那在我们哼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很高兴那么做。我爱他，如果你们真爱他，让我们现在来尊重他的道。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个他。他们上来的时候，我要每一个人现在站好自己的位置。好的，姐妹，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那你们想要上来的，现在请走到祭坛的周围来，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各个他。为什么那些剪短发的姐妹不上到这里来向神保证呢？你们要我从圣经中读给你们听吗？好的。为什么你们不上来说，主啊，我想在一切的事上正确，我想要起步正确，我想要走在正确的路上并待在那儿。主啊，今晚我想向你保证，从现在起让头发长长了。圣经说，男儿有长头发，样子像女人是羞辱的。神立了两个约，一个是跟亚当，一个是跟夏娃。神使他们穿戴不一样，他们完全不同，他们一直都不同。圣经从头到尾都有两个约。什么时候找一个晚上，我想要传讲那两个约，只给你们看不同是在哪里。吼，太大了。他甚至在你们结婚与离婚的事上，巴不得你知道那方面的真理，就会解决整个的事了。是的，好的。趁着我们现在确信，你们不愿意上来吗？我爱他。那你需要圣灵吗？上来吧，站在这旁边。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你想要与主走得更近吗？ 来吧，立一个誓言，遵守的，持守的，除非你能持守誓言，不然立誓就没有益处。对，你可以上来立誓言，神一定会成就的，你只要守住你的誓言。我想问我们的传道人弟兄，现在是否能走到这边，站在这些宝贵的人旁边，趁着我们现在祷告，那就在这儿对每个人说话，当他们在这里时问问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每个人要真正的敬畏，神必尊重你，要真正的敬畏，直到做完了祷告。你们现在上来这旁边，走上来，在这些站在这里祷告的人后面。当他们这些传道人聚集在两边时，再唱一遍，我爱他。我喜欢看到不同组织的传道人都成为一体，那是在血的遮盖下，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坛。弟兄们，走上来，走到你站在旁边的那个人那里，按手在他们身上，问他们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不是个奇妙的时光吗？你知道，当我看见这个，瞧这儿，不同教会的传道人们站在一起，在褥子上的姐妹们起来了，走出去了，赞美神，为此太感谢神了，奉主的名站立。现在让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低下头，你们每个人都在心里跟神说话，就好像你跟我说话一样，就像你上来说，伯拉罕弟兄，如果你做错了事，说我对不起，伯拉罕弟兄，我做了这事，你愿意原谅我吗？我向你承诺，伯拉罕弟兄，我绝不再做那样的事得罪你了。现在把我的名字改成你的名字，主耶稣基督。如果你需要医治，那现在把我的名字改成你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那如果你需要医治，就像你上来说，伯拉罕弟兄，我破产了，我今晚没有吃晚饭，是的，我知道，如果你有一美元，你就会给我。瞧，你用不着向神说，如果你有医治能力，他有医治能力。瞧，你得对我说，如果你有的话，但对他你用不着说，如果你有的话，他有。瞧，你说，庞大弟兄，你会给我一美元吗？我需要东西吃，那当然我会的。那你知道这点，如果我有，我随时都会给你的。如果我不给，我就是有这颗可怕的心。我这么一个残忍有罪的人，尚且会好心对待像你这样的人，那更何况神了。你们尚且不好，还知道拿好礼物给人，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凡求他的人们？你们若是求鱼，他会给你蛇吗？求饼，他会给你石头吗？当然不会。只要你以那种方式求，用信心相信，你就必从神那里得到，比你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还要快100万倍。你知道我愿意帮助你们，我愿意尽我所能的来做任何事，这些弟兄任何一个都愿意，我们愿意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每分钱来帮助你们，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的来做任何的事，但这是你必须凭信心去相信的事。你相信当我们祷告，你祷告，听众祷告的时候，你就必得着的。我相信神必降下来尊重我们的祷告。你感到你得着他的那一刻，就是神要应允你祷告的时候。你立了一个约，主啊，我错了，我再也不这么做了，我举起手，我答应你我不这么做了，神必接受你的话。你只要那样相信，这就结束了。这时你只要举手感谢他，说主啊，我已经立了誓言，我知道这是你的道，你应许要应允他，你不可能失败。天父，我们作为你的仆人，注视着此刻这群走上前来需要你的祝福和关注的人，父啊，他们是这信息晚上之光的战利品。主啊，他们许多人在认罪，一些人迫切的需要。神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不拒绝他们任何一个，因为你必持守你的道。主啊，我提醒你纪念你的道，就像彼得和门徒在使徒行传四章祷告的时候所做的。他们说，主啊，请纪念你的道，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父，我们带来了你的道，你说信我的人就有永生，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哦，向神显明我们的要求，他必应允我们。他有丰盛的怜悯，承认自己罪过的必蒙赦免，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我们承认自己的过错，我承认会众的过错，我承认我自己的过错，我祈求怜悯，我祈求医治，我祈求恩典。主啊，我求你此时就将圣灵倾倒在这些正在等候的人身上，使他们的生命在神的模具里被改变，被塑造成神儿子的模样，使那叫他复活的灵进入他们的身体里，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相信你就在场，我们相信你被尊重你的道，我们相信你被尊重做工的努力。现在请将这些祝福降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正等候你的同在来到祭坛这里造访他们，奉耶稣的名。那如果你相信，相信你得着了，向神举起手来。如果你借着出于信心的祷告和你的誓言接受这个，现在就转向神举起手，让听众起立。每一个想向神宣誓的人现在请起立，说我相信他，我接受他，我相信他。现在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他，一切都将结束，荣耀归神。主耶稣，感谢你的良善还有怜悯，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将赞美归给你。